好，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
阿弥陀。
好，我们今天要来谈如何，也可以念信要净土啦，但我喜欢用乐啦。因为念佛是快乐的，嘿，其实两个字一样，但我比较强调，它是很 happy 的事情，正如昨天我们所说的，当我们珍惜这一生难得的因缘想往生的时候，我们不希望我们中间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障道因缘潜藏在里头，等到我们要往生的时候，我们才在后悔。所以我就常讲说，有福报的提早倒霉。这个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句话？因为提早倒霉的时候，你发觉，倒霉事情来，我怎么那么不自在？我不是认为我功夫可以的吗？怎么一烦恼事情来，我一点自在都没有。像我们最近也念佛14天刚结束，我们里面有很多居士功夫都不错。那其中有一位居士跟我小餐的时候有谈到，说师父，我有一次有一天我怎么念都念不下去，他说我们会以为我们很有功夫，但在某一类烦恼起来，哪一类每个人不一样，但某一类烦恼起来的时候，竟然定不下心来。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他一个人问题，很多人都有。所以我才要大家一定要借着境界练习，我们不要打肿脸充胖子，烦恼就是烦恼，念不下去就念不下去，从这里去学习，这样才能进步。你千万不要硬压着，硬逃避，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啊。因为在佛法还有一个观念，有些修行人他宁愿业障早点现前，为什么？趁他现在可以面对，他怕到时候现前无能为力，完全是一败涂地啊。所以有些大德就是希望说，过去所造的业能早点现前，在他现在还有能力，还有诸大善知识，还有善友在旁边，他希望能早点承担，这是一个很积极的。所以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也是，他可以打坐，一坐可以6个小时不动。有一次我到学院我去巡啊，他就跑出来，他说老师，我怎么有时候连10分钟都坐不下来？他说问题在哪里？我说那问题在哪里？那问我问题在哪里，那我问他问题在哪里，他这时候他才想到，对啊，问题在哪里。他发觉，因为他是比较年纪大一点才出家，他发觉只要家里的某些电话来，他10分钟都坐不下，只要没电话来， 六小时，最好临终不要电话来。就说那我们功夫都没有，其实有。所以我最近就说，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冰块丢到水桶里面，有些小冰块会融化掉，有些大冰块啊很慢，因为它太大。所以的确你也进步了，但的确还没完全消化，是不是？有一位法师他跟我讲了一个非常实际的话，我不会笑他，但我觉得他是一个老实人。他在家的时候我就认识，后来他算是中年出家。他出家的时候，他的太太不是很赞同，那他还是后来勉强答应了。他因为他跟太太的感情很好，他说我前面好几年光这个感情我就熬很久，又想修行又放不下，总是觉得有点愧疚，有点太欠对方了。我觉得这是事实，这是事实。但他后来慢慢转化，我觉得他跟我讲这句话，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很可笑，我觉得他是很实在的人。他看到自己怎么去煎熬，就在这一份道心的坚持当中，他也看到自己很多。你看那个夫妻是相濡以沫，好，那这时候要放下何等难。家人是我们从小长大，孩子是自己生的，这些都是不是你说断就断呢？我今天会讲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必须诚恳地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用一种蒙蔽式的回避问题，而是要给一个好的道理，让你慢慢放下，要能说服得了你的道理，好，而不是一种用很多也是道理，但你内心里面还没完整 完全接受的道理，让你要放下，变成很勉强。所以这些生活在我们周边的每一个点滴啊，其实都要在我们念佛当中。我一直在强调，我没有反对音声哦，不要一直误会，因为我自己都在念佛的哦。我只是要你的念佛是有力的，我不希望你习惯在音声的空转当中忘了自己该觉照的东西，这样往往会耽搁了你的功夫。你有挂碍早点面对，不要让那个挂碍在你临终出来。你难得有一次往生的机会，却就因为你一直疏忽，以至于到最后碰到问题完全招架不住。你要想你的见熟，早点想，不要最后想。你对阿弥陀有怀疑，早点怀疑，不要最后才问说到底有没有佛。我说哇，这下有，他就很念佛，念到最后，师父到底有没有佛？哇，这个工程可大了，这时候要从头建立吗？我说你早不问晚不问，现在都这样。当然我还是，这时候我不能骂他咯，我骂他他家属会打我啊。开玩笑啦，不会啦。但问题是你早该移你就移，你不要，当然很多事情我们看不到，还不安处早点解决，勇敢的解决。对家人挂碍就是挂碍，我们修学佛法苦集灭道，从来不是逃避苦，而是认识苦，叫苦地，诚诚恳恳地知道自己忧悲恼苦，然后问他为何忧悲恼苦，绝不会找世间道理，而是看到他的真原因，这叫极地。 厌离娑婆不是用表面上的推，他不可爱，佛说不可爱，私底下想其实还蛮可爱的，不可爱不要执着，可是还不错啊、哦、你这样有什么用啊？可爱的确可爱，你现在觉得可爱你就承认可爱，然后你承认可爱再来问真的可爱吗？哎，我不要你随便否定哦，我要你老实，我要你诚恳，我要你接受你执着就是执着，但你不要停在执着表面，你问一下你真他可爱，仔细看还真可爱不来呢，这些可爱也真的带给我苦，而这些可爱也从来没有给我一个保证，而这些可爱我实在没有把握能拥有它，就算我拥有它它也未必长久，终要离开，而我看到这个可爱让我身心极为不自在，我看到今生为此可爱不得自在，从此之后还要为它轮回，照理由找实际一点，找现实一点。所以学佛它的厌离从来都是一个很真实的道理。所以我今天也跟他们居士谈，我们有时候修学佛法有时候道理很多，道理很多，所以我们就会用很多道理来要求我们怎么做，其实有些道理有些人可以接受，有些人不容易接受，所以在对治我们的烦恼的时候每个人方法不大一样，但我只有一个原则，你要对治你的烦恼，你要修行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充分理由，不要这个理由太过勉强，你如果不能接受这个理由，另外再找一个有用的理由，不要找一个表面讲的理由，师长讲的理由，经典讲的理由，但内心还有疑惑的理由，这个理由到时候起不了作用，这是我的体验。你的烦恼很现实，你在佛法上找到的理由也要越现实越好，否则那份若有若无的理由无法面对你实实在在的烦恼跟执着，那是起不了作用的。所以很多人没事的时候念得很精进，有事的时候脱盔卸甲一点招架余力都没有，理由在哪里？一次再一次要反省啊，一次一次要在这当中学到经验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讲说，像我们对家人我们都会执着，不要说你们，连我都会执着，但我们在这个执着当中我们也必须要学会，这是我最近常讲的，我们家人一家人有缘在一块啊，但终归无常啊，终归无常，是不是？所以我今天如果很爱我的家人，我必须承认我很爱我的家人，但我也必须承认我们不可能永远在一起，同时因为我学佛知道只要没解脱终究要轮回，这个东西我知道的，所以我如果真爱我的家人，我希望在我们分开之后他还是快乐的，他甚至不要再轮回，不要在我眼前照顾他的时候我照顾得了，当我分开的时候我却不知道他轮回到何处，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理由？那所以说在今生大家有缘在一块，应该互相成就互相守护，但也要给对方一点机会累积福德，不要沉沦，是不是这样？世间不可爱，你到旁边去吧。 老实讲，讲归讲，你也割舍不了。你既然爱他，就宿世因缘。当然也有人是直接就断掉这个爱，也可以，要看你是什么根性的。但我现在是就一般人的根性，你如果以爱来增上，就像我们不是修慈悲，修那个知母恩，对不对？然后要报母恩，对不对？我们一路上修慈悲心，修菩提心，是不是这样的？你看《地藏经》是以什么为出发？以母亲，对母亲的报恩心，才地藏菩萨后来发愿发菩提心，度未来罪苦众生。其实出发点在哪里？是因为母亲呢？佛法很人性的，他以报母恩，看母亲受苦，然后发心，他感念到佛法帮助母亲脱离，所以他发愿，这才是地藏经的核心精神。那所以我们都是站在不离开人世间的这一份情缘，然后不断增上，是以这样的心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必须要给一个比较好的理由啊。那我们现在讲说，我希望他解脱，是我希望我的，我经常跟我们家老菩萨讲，老菩萨，你先去占位置。哎，像我们老菩萨自己会准备一个箱子，他走的时候要穿什么衣服？连白手套，我说不用吧，他说不要啦，要走要穿整齐一点。我说随你随你，他连往生被都准备好了。所以我跟我们家老菩萨有时候就开玩笑。所以我今天见到老菩萨，我的想法就是他是我的母亲。我送他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你知道，如果他去我也去，我见到我们老菩萨，我会怎么叫你知道吗？我会不会叫他妈？妈，你到了、哦。他说儿，你也来了。嗯，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我见到他绝不会称他妈，他也不会称我儿。理由在哪里？因为成为父，成为母，成为子，成为女，成为冤，成为亲。这中间我跟他的关系说不尽。我今天要讲这句话，就是说虽然我现在以他为母亲，但我也开始要学习他跟我宿世有很多因缘。今天我报这个母亲的恩，但我也希望从此我们世间的情不见了，转为是法情。所以以后我在极乐世界见到他的时候，我也讲说菩萨你到了，他说菩萨你也来了，他也不会称我儿，我也不会称他妈。理由在哪里？我们要讲好，你当妈几次我当妈几次，你多一次好，那我叫你妈好了。不会，因为我们成为父成为母说不尽的啦。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可以帮助我们更放下眷属的爱。好，那我们现在最重要是今天要讲的，其实整个我希望他也往生，我有这种想法。那我要先问你哦，那你有几分把握？你知道这个法门的关键在哪里吗？我们现在一直在念阿弥陀佛，对不对？这是一个重要法门哦，一直念哦。但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昨天我们已经稍微提到了，今天我们再加强。这个法门的关键在哪里？成就的关键在哪里？我们现在都建立在我已经相信，所以我必须要加强功夫，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一直念，是不是这样？也对，但中间有点不同。其实这个法门，我们讲说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难信之法，所以能信是关键。能信是关键， 所以这个法门其实当我们不断在念佛的时候是在怎么利用念佛增长我们的信。另外我们念佛当中，因为这个信啊，就是说我昨天引那个藕益大师的话，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一直坚持要念专注，但藕益大师强调要信愿在中，其实信愿是核心处。好，那我们现在有信啊，因为这个佛法里面讲到的，但这个关键大家没有留意啊，都以为已经信，那就开始念了嘛，对不对？问题，你的信是不是真信？你这个关键信没有达到的时候，你念的时候其实经常是心跟法分开的。简单来讲，拼命念但同床异梦，那、真的是这样哦。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到底有没有啊？阿弥陀阿弥陀，哎呀，一定是我业障重。阿弥陀阿弥陀，到底有没有？我操，这麻烦了这个。所以很多人念到最后碰到问题就开始怀疑，因为他一开始观念就不大对，他以爱自己为往生，他爱自己才求往生，所以他在只要顺着自己他可以念佛。为什么？因为爱自己。可是问题偏偏临终的时候，这个我开始崩坏了，眼耳鼻舌身意开始散掉了，为了我可以念佛，但如果连我都没有，那我干嘛念？这时候就开始，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阿弥陀佛没保佑我？是不是这样？我现在讲这句话，留着你们以后用，因为太多人到最后就在怀疑，很多在弘扬净土到最后就怀疑说，为什么是我？要是我跟你讲啊，就刚好是你啊，佛法如是因如是果啊，你为什么那么胖？刚刚好胖啊。你说我会那么倒霉？倒霉的刚刚好啊。为什么？如是因如是果啊。我讲这句话不是风凉话哦。你会有这种业报是如是因如是果，没有人跟你争减哦。你今天修净土如是因如是果，也是不能被夺，一定往生哦，你知道吧？你如果说念佛可以往生，那你过去造的业就必须承受，这不公平吗？所以你越来越了解如是因如是果，你会更坚信只要我好好念，也是如是因如是果可以求生净土。你绝不能好的要捞，坏的不要，没这种事情。因为你了解因果业报，所以你也了解我只要亲近念佛必得往生，所以在接受业报的时候是欢喜的，是坦然的、哦、就算不欢喜也愿意的，因为它是如是因如是果。我同时在接受业报的时候，我在接受我的往生因缘，它是一起的。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如果我们这个观念不清楚，难免到临终的时候遇到很多问题，你会开始埋怨。为什么？因为当初你求生净土里面其实背后隐藏的是对自己的爱，而这样的爱取有其实就是生老死。我们今天往生净土的人看到了，就是说这就是忧悲恼苦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充满了忧悲恼苦，所以我厌离外在。我们现在经常是厌离外在，那希望给自己好的环境，但其实真正的娑婆是我看到的是世间不可爱，而世间不可爱是因为我的贪嗔痴，所以我看到这种无名而来的生命实不可爱。所以我今天求生净土不是基于对自我的爱，而是看到这份执着才是轮回因，我从此以清净心不以爱着之心求生净土，是这样的心。否则的话，到临终的时候开始问题出来了，开始不满了，能忍耐能忍耐，到不能忍耐的时候，因为你当初所有修行都是以自我爱着为中心的，你的厌离娑婆只是厌离外面苦苦而已，你不能爱，不能厌离自己这份贪着，所以我们放不下自我， 所以当放不下自我，当生命走到最后的时候，那一份恐怖心起来了。因为当初他求佛其实是希望满足他自我的贪着，所以这一份心到最后他就开始不安，甚至到最后原来没有佛，不是，你错了，这样的因果正是佛所说的业报，你知道吧？这就是四圣地，你应该从四圣地了解佛法，才知道佛法是此生彼生，所以只要我不再贪着，就此灭彼灭。娑婆是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净土是忧悲恼苦一大苦聚灭。那什么叫忧悲恼苦？因为有爱取有，你们十二缘起知道吧？有的人不知道没关系，大家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断的爱着颠倒愚痴造业，才有这个生命的轮回。所以佛法往生的原理其实关键在哪里？其实关键在对世间看得能不能清楚。好，我们现在要谈，这是一个重要的道理。我在这里也讲说，我刚才一提到整个念佛的关键在信。你看我昨天不是举那个啊韦提希夫人吗？韦提希夫人为什么她这个在在有观无量寿经里面看啊，好，我念一下观无量。韦提希以五百侍女闻佛所说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广长之相，得见佛身及恶菩萨，心生欢喜，叹未曾有，豁然大悟，得无生忍。就这样了，他就在这时候见佛，见阿弥陀佛，见恶菩萨，这时候他就得无生忍。五百侍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生彼国。世尊希冀当皆当往生，生彼国矣啊！获得诸佛现前三昧，无量诸天发无上道心。理由在哪里？现实。我一直在强调，整个修行的基础在一个，给一个有力的现实的理由。信不是用感性去逼着信，给一个有力的理由，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想现在问你们，西方净土是怎么样的样子？我最近也常讲说，你们见到阿弥陀是阿弥陀是什么样子？你们现在有时候在跟佛在佛像跟佛祈求祷告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其实我在跟佛讲话，就好像在跟你们讲话。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把佛当抽象。我们现在我强调这一点是，我们在很多的修学当中，虽然我很虔诚，但背后隐藏一个不实在感。那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一个实在感，也就是我跟佛，我不是同时在礼拜佛，同时却又有点不实际感。即便是佛像，你的跟佛的讲话，也不要讲文绉绉，就是佛，我现在真的很难过。我讲这句话不是一种宗教那个，我是希望你把佛当就这样活生生的。极乐世界就像现在，当然不是这样啦，这样很难悟哦。但我讲的像这样的意思是像这样的真实。你今天来到这里是很清楚就走来了， 你中间没有点疑惑，你中间可能打很多妄想，但有一点，你来到这里的心一点都没疑惑，对不对？我现在一直要强调一个现实感，就是我今天来这里，我有一个可能我起心动念在走路过程当中还打妄想，但有一点就是我始终认为这个场所是真的。我们可能会做很多文章，哎呀阿弥陀阿弥陀一直念念，但背后去隐藏它到底真还是假的。这个重要就是你来的时候你打很多妄想，但有一个妄想是没有动的，你一直认为真的，所以这些妄想不能障碍你来这里，是不是？因为你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当我们很多人在念佛的时候可以用尽方法不断的努力，但不容易对这个东西升起真实。一旦你对净土升起真实的时候，你那个念佛心向往之心油然而生。所以这时候我为什么要再讲，就是说我们在念佛当中学习当中，我们不断让自己的信心增上，我们在这里不断的透过修行的经验来强化我们对净土的实在感。这里面待会有机会我会慢慢谈。所以当我给你一分一分真实的时候，你的信心是越一分一分强。你如果产生十足的信心的时候，你基本信心是不会动摇的。所以韦提希夫人只因为世尊现前，因为活在活给他看也是确实，所以他所见是事实，所以他心不动摇，他不动摇就正。那我们现在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这个例子大家想看看啊、哦、我们有没有喝过砒霜的？喝过的大概都没来。那你要不要喝看看？加个牛奶加个果汁蛮不错的哦。你为什么不想喝？我现在要讲一些道理，其实是很简单，但我们太多佛法的理论，但慢慢抽离现实。砒霜你也没喝过，你为什么不想喝？给你再多钱都不喝。你为什么坚定不喝？你看你当初从小养成的教育是差在哪里？为什么你没喝过，但现在要给你喝不喝？给他加果汁加牛奶乃至给你很多钱都不喝，为什么你的信念这么坚定？理由在哪里？因为我听到的都是现实例子，喝的没再来了。有一个，因为它是事实。你看，建立在事实的认知上是多么坚定，是不是？你没喝哦，但你绝对不会喝，因为你一路上在了解砒霜对人的影响是站在现实，所以你得到的知识是坚定的，不会改。好。那我们念佛里面为什么有时候不能坚定，是因为我们一直没给他一个更具体的理由。有时候理由我们好像信，但这个信还是有点差别。你看我经常举说这里面是什么，是什么水，对不对？是不是？看一下，水啦。好，你们刚开始在想是谁，跟我让你们看是谁，你发觉你心情有没有不一样？因为你刚才的前面那句话是有点推测，应该吧，水吧，一看果然是水，你不觉得内心有不同？ 一个是很确定，因为眼睛看了，一个是照理推，是不是？所以你在面对这个东西的心是确定的，懂吗？一旦确定以后，我再盖起来，是谁吗？当然是谁啊。但我现在如果不让你看，是谁吗？是吗？不是吗？对，我如果不让你们看，我就是谁吗？应该吧？是吗？不是吗？你看讲话就开始客气了。啊，如果让你看，是吗？是。是吗？是。光口气就不一样。为什么？现实。你要不要往生？要。要不要？确定。我是有点想。这里面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去。其实像一般人来讲，如果你确定，像你看人家为了逃难，他到西方国家不一定被留，但他宁愿搏他一点机会，舍家弃子，为了搏一点机会，想尽办法争取。明明知道很多人死，他也愿意试看看。如果你用这种心情求生净土，一定去。你知道你会不会往生？不知道。要不要拼看看？试看看咯。你知道这最大的原因在哪里？还没完全信，苦还没看得清楚，乐途还不确定，所以不会争取。如果苦得很彻底，就算只有一丝机会，我们也努力争取。那为什么你看似好像有点客气，其实内心是不敢确定的？很多原因在这里。所以我说它的整个关键在哪里？确信。所以当你有信的时候，后面的问题相对就简单了。你就算现在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不是讲说，我昨天不是举说我到金门当兵，那我为什么想回家？因为我家确实在台湾啊。金门的确好，但也好不过我家，这个都是事实。两者一比较，没得选择，回家。其实我中间产生不动摇的意志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理性的判断，这两者是不能比的。我的家怎么可以被比的？我的家是我的心所系之处啊。所以因为我一旦确认它实在，我的心就被绑着了。我的重点不在于我因为不断念家才要回家，是家的存在的真实意义让我念念想回家，是不是这样？所以我看到很多预知识字的，就是说不用助念，我们要了哈，我们要。但真的想回家的，就像你们待会走都不用我助念嘛，我昨天问过了，是不是？不会说我不助念你们就不回家，不会。你们一来就预知识字，9:30回家。虽然可能中间去喝个咖啡，但聊天。但时间到了，算了，太晚了，还是回家。你看，太厉害了，一点都动摇不了。那我们拼命念的，怎么都会动摇？拼命那个想回家的，你看，都还没到净土就回路娑婆了，对不对？你们9:30就回路娑婆了，为什么？你想一下这种心态。你把世间道理，因为我们在佛法演说道理的时候，经常拿世间做比喻。其实世间很多道理已经告诉你如何念佛了。我们经常不从世间道理去找道理， 然后用很多理论道理，但内心总感觉那个不大脚踏实地，我只好勉强自己去信。那有的人没信，信不了，心有疑，就开始自责，一定是我业障重。我说你果然业障很重，该问不问，继续压。你把师父放在晾在那里不问，当然也要师父懂啦，但你应该把你的疑惑解决。你信不信？我们现在念佛，如果很多问题没解决，你念佛的时候你发觉有什么问题吗？我现在都讲实际的，你一念下去，第一个佛号抓不住，因为不亲切；世间舍不掉，因为引以为习惯了，是不是？你的习性是在这里，是多少年相濡以沫的，而这个是虽然好，但虚无缥缈，两者放在一块，一口气就被拉回去了。好，那我开始念。有的人因为有人生的苦痛做基础，虽然他没有大道理，但他对世间不留恋，他从苦里面反过来知道什么叫离苦得乐，虽然教理也不大清楚，因为不过他有苦的资粮，他有苦的资粮，所以他很容易厌离苦，虽然教理不懂，但至少还有一个可取之处，就是他真的觉得世间没什么留恋的。但如果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在念的时候，是不是你看念佛很简单，就四个字，你要不要念看看？我们明天念看看，你就四个字，光不要说专心，就是不要说念到后这个心很诚恳，你就四个字抓紧，你都不容易。四个字呢，不用做太多学问了，光四个字抓紧，你就发觉你的心不老实。不用身教理，就阿弥陀佛四个字你就抓不准。为什么？你的心会去找你亲爱的，你会最熟悉的，乃至你最讨厌的，你最挂碍的，你的心守不住啊，你会自己跑去。一则念佛里面有，我讲的是信跟不信，不是全然信或是全然不信，是我们人的信心越真实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对一个人越信心，我们就跟他很容易靠近，我们对他有点怀疑，是不是越点距离，我们怀疑越多就距离越多，所以不是信就全信，要么就不信。我们跟人的关系，有时候这个人在这个场合可以跟他交往，除此之外不要太信。我们以前碰到一个帮我们做那个，他说他那个碰到政治人物啊，他说地方有一个乡长跟他讲，你不要相信我的话，他说我没相信你的话他们政治人物都自己说你不要太相信我的话，而我们那个居士说我们只是生意往来，我不会太相信你。哎，你看他生意，他们做生意是以前是做完才收钱，现在是做一段收一段，做一段收一段，免得被你骗。大家越来越厉害，最多只是亏那一点点，绝对不会是整个做完才领钱，因为怕把你跑掉。大家学会了，就是说我们实事求是，要额外信免谈。但我们对我们自己有家人为什么信？因为太熟了。所以当我们越相信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越不离？我们如但有点怀疑的时候，心就越离。即一旦你对净土的怀疑越多的时候，中间烦恼插进来的机会就越多。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是把功夫用在硬功夫，一直念，但我们并不没有处理你内心的疑，你也没有好好处理你为什么对世间依然这样执着。所以你在念的时候，你并没有改变你对世间的爱，你也没有改变你对净土的疑，所以你这样修会很辛苦，因为那个贼始终在里头。 所以我才讲说，我昨天不是讲说，那我们打坐的时候怎么办？好想啊。像我们比如说有些人都没注意啊，这个打坐的时候，平常没事的，平常不会来的，一打坐，呼朋引伴前来了。他说怎么那么，我怎么妄想那么多？但你不觉得每一个妄想都是你把它当真的？其实在佛法里面，它干扰你并不是它干扰你呢，是你赋予它有意义才干扰你呢。主要的问题出在于你给它有意义呢，唯心所造呢，你赋予它意义，它才抓住你呢，是不是？所以我就常举一个例子啊，这是我编的啦，啊，就有一个老和尚跟小和尚讲，这个蛋糕你不能吃。这小和尚看到蛋糕都流口水，结果老和尚竟然跟他讲不能吃。固定的小和尚都要送饭送菜去供养老和尚，自从老和尚跟他讲蛋糕不能吃的时候，他每次说哎，你的饭，因为他觉得老和尚不疼小和尚。老和尚说跟他讲你不能偷吃，他也不敢偷吃，但做梦一直吃，因为蛋糕真好吃，所以就因为蛋糕他开始讨厌老和尚，因为蛋糕让他身心不安，开始做梦想蛋糕。这个老和尚看这个小和尚越来越奇怪，知道原来他想吃蛋糕，就找小和尚来，把那个蛋糕打开，里面装牛粪哦。因为我们厨房经常有小偷来偷，我要故意整他，所以我在蛋糕里面装牛粪。所以我不是不疼你，因为那个不能吃。自从蛋糕打开之后，那个小和尚也没修戒定慧，就再也不称心了。为什么？那个不能吃，他再也不会恨老和尚了，只打开蛋糕而已。他从此做梦再也没偷吃蛋糕了。为什么？那个蛋糕有牛粪。有没有戒定慧？没有，只打开蛋糕，一切问题都降服了。本来每天早课，他在做功课的时候都恨，什么阿弥陀经哪有？只有念叨的南无蛋糕，南无蛋糕。我不骗你哦，我那时候当佛学院教务长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就找我，教务长，我也不是那么喜欢吃蛋糕，果然是蛋糕。他说，可是我念到第四天，怎么都是跑出蛋糕。阿弥陀佛不见都蛋糕，他就一来问我说，我是喜欢，但我也没喜欢到那么严重啊，可是为什么念佛到最后怎么一直都跑出蛋糕啊？这都是真的，你让他多吃几次他就不吃了。可是问题在这个时候，可能佛学院的生活关系简单，所以虽然像我在印度待一阵子啊，因为我不会煮啊，请人家帮我煮也不会煮，所以我都没有饮食欲，因为实在煮成一团很难看。我很想借他们的厨房自己煮啦，啊，他们因为找一个煮不会煮，所以自从去印度一段时间回到台湾，见到大寮都很感恩。太好吃了，因为那些，哎呀，所以你说你现在是没食欲，你现在不想吃，是因为你满足，并不表示你没烦恼。我们很多隐藏的烦恼。好，那我现在讲，我们打坐的时候经常烦恼一大堆，其实我们用压的压不了，我们应该如实的。当你不解决他蛋糕的执着的时候，他那个妄想是止不住的。我们可以用很多道理止住，有的人可以哦，有的人可以。但一般人不容易，因为他内心就执着在那里，所以到最后老和尚只有打开，马上降伏烦恼。你知道，你只要用很务实的心，你就算没念佛， 但你因为你想往生净土，你必须要看到你为什么绑在娑婆。你如果不如实看清楚娑婆，你其实打坐的时候那个心一直起来的，你的心会一直起来。所以当你稍微给自己用务实的心去了解娑婆的时候，你发觉很多烦恼跑不起来。为什么？你给一个自己说服得了的理由去放下它。很多你还没放下，但如果你给的是一个充分理由，那些烦恼相对就很少起来了。当你要往生净土的时候，你只要还带着很多分的疑，你的心是住不了的。你只要稍微给自己一点更实在的理由去相信净土，你的心就越住得了。这时候你念起佛来越来越什么，越来越 smooth， 很顺畅。你现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佛，你那么阿弥陀佛，就讲说哎呀，我这个法门是要救你，又不是要虐待你，怎么念成这个样子呢？对不对？我们看他念到不用，他是很 relax， 他是一种很放松很欢喜的。我今天离开这个苦难处无比欢喜，终于能得到安乐处，我感恩三宝，我也为我过去曾经种下的福报欢喜，我从此将不再受苦。所以有的人当他开始念佛的时候，他会有一种真正的念佛会怎么样呢？那种念佛里面有一种有时候回头望过去来时路的那份悲哀，我曾经渺渺茫茫不知何去何从，受苦无尽，乃至我如果进入大海，你想一下，到大海我随时淹死，问题是我连岸边在哪里都不知道，充满无尽的恐怖，生死沉沦。而今天刚好有一艘船我抓住了，你知道那个心情是怎么说的？一切恐怖，虽然我还没救上岸，但我抓住了，我死也不放。今天这个抓到船，那只是一辈子的生命，你现在抓到这个船是无量劫的生死从此永断。所以有的人念佛念到最后会有无尽的哀伤，这种哀伤却又代表的带着什么无尽的安慰。哀伤是过去何等的悲惨，好，而今天又无比的欢喜，我终于到了生死边际，从此这一生一旦过，再不轮回。这里面同时知道对佛法的深信，对世间轮回苦两者之间看得清楚，一念起佛来，你就不容易左右，你不会啊，因为这是都是你深细的观察之后，内心已经不彷徨了，是这个心啊。所以那念佛不用赶啊，为什么？你要回家，你不要提，不提你会不想回家？不会，我要提，不用，你不用提醒我，因为我本身就很想回家。不行，我要提你，随便你要提就提，你其实不用提，因为我自己很清楚，我真想回家。现在是不想回家，旁边一直提，你要往生，啊，你哪不去？我讲台语去了。我们一直叫人家往生，那个啊，你怎么不去？不然你去，我助念你去。结果那个助念说不行，是你要去的，不是我要去。照理讲，应该是要去的人，他很欢喜。我先走了，我业障轻，你们业障重的继续在这里。正常应该这样，不是吗？现在都是倒过来的啊，不是吗？照理讲是我所以我经常在开玩笑，就是说我到现在还没看到这样的人，但我希望我们在座有一位，那不行换我，就是我这一点我还没做到，但我试着往这边学习。 如果我到最后我要往生的时候，很多人帮我助念，就是因为要走得很严肃嘛，阿弥陀阿弥陀，师父你要往生，我就站起来 take it easy 放松，我本来应该跟你们共患难，谁叫我业障少，我先走了，拜拜，放松放松，不要助念，到外面放鞭炮。我今天是乔迁之喜。我看到每个人死都那个苦瓜脸的样子，你到底是求生还是真还是假的啊？所以我就奇怪，怎么念佛念不出欢喜来？七觉知里面至少喜觉知才清安觉知啊，那你念不来，为什么？你对如来意、如来正法有所疑惑，你疑如来所不能生随喜心。所以我要讲说，好好用心去理解。当我跟你讲，我们不可能一下完全懂哦，我们是不断在增上。我们的闻思修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观念越来越具体化的过程，我们念佛当中是从理论慢慢在身体上去感受。你这个每一步的念佛，你如果光只是听，你没有努力的去修，去一步一步对治你的疑惑，对治你的烦恼，你内心的感受始终是理论。当你开始一步一步去感受这个清安喜乐的时候，你对佛法的信心越坚固，你越坚固，你念起佛来越顺畅。当你有所感受的时候，老实讲，叫你不念你也不会。所以它就一种欢喜。所以每次到念佛的时候，有的人就我临试看看啊，又可以念佛了，要这样这样一定往生。每次念佛就无比的安慰，每次念佛都好欢喜。你信不信，你念他没几句都比那个念得很苦瓜脸的都强。不然你干念，所以我们的人都念佛念到那个样子。我们有一次有一个法师到那个区公所啊办事，那柜台里面有两个，一个是一直拿念佛但脸很酷的样子，另外一个没念佛。结果他要办事，就挑那个会笑的那一个，那个念佛都不笑，那个念佛好像说我在念佛不要吵了，哎，他在上班呢。所以我们就发觉说，那我去找那个没念佛的。你知道真正的念佛身心是柔软的，因为它不执着，它是慈悲的，它是觉悟的，它是欢喜的。所以你的念佛我不容易看到功德，是不是？我们经常讲说回路娑婆度化众生，那个观念到底有没有融进去？我现在没办法度众生，但就像我自己在我的佛堂里面，我写说世生净土愿度娑婆，我的上联写快去快回。我为什么要用快去快回？我不想太理论化，我知道只要我慢一天回来，就有很多跟我有缘的众生都受一天苦。你知道一天苦怎么样，你就多忍耐，不能这样想。你只要在医院待过，你就知道能少一天就少一天。你有时候那种痛是彻夜难眠，你说哎呀你就再痛一天我也好啊，那办怎么办？但我如果你现在能告我让我少一天苦，我会很感恩你的。所以如果你真有慈悲，应该是赶快用功快去快回。那你想快去快回，你就要问你到底现在念佛念得怎么样？有疑解决咯，有爱着解决咯。你不要不忽略的这些东西， 然后就用一个心，然后用一个非常笼统的一心不乱，然后用一心不乱的说清楚也不清楚，但始终做不到，做不到很气馁，我怎么修老半天不能一心不乱，然后就一直在用一个非常笼统的一心不乱做目标，却又做不到，做不到又很气馁，气馁就在冲，冲又很气馁，就这样啊、哦。这我太了解了，我们都一路这样过来的、啊。你为什么不能一心不乱？因为你心被动摇了嘛。你应该解决那个不能一心不乱的问题嘛。你为什么你不能一心不乱？是因为乱嘛？那谁乱你咯？为什么每次念佛你都选择这边不选择那边，或者选择这边不选那边？因为那一边不吸引你，那边很吸引你，这不是事实吗？那你就把吸引你的看清楚，真的那么可爱吗？那你说我很想去，但我内心有疑惑，那我就好好问清楚。我宁愿你跟他讲，师父，我很想往生，但我其实有点怀疑。我觉得你是上根性的人，因为你很老实，你很老实，你唯有面对你的疑惑，那你逐步解决疑惑，你的修行障碍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在佛法里面他有讲，我们有时候念佛为什么精进会很辛苦，这个在经典讲，欲为精进一，欲啊，善法欲，欲望，但是善法欲，善法欲啊，欲为精进一，信为欲一，信是欲的因啊，欲是精进的一。换句话说，简单讲，信为欲一，欲为情一啦，情就精进的意思。其实这是念佛法门很重要的地方。我们现在都想精进。但有一个问题是，我其实很想去又不想去，我的那个欲望不强，我的欲望不强，其实理由是我对他还没有十足信，这是佛法的原因。所以有的人他变成不大信也信，我这样跟他讲，他不是完全不信，但却有疑，有疑内心有所保留，有所保留啊，因为信不完整，所以欲生不完整，所以欲善法欲不强，精进就没力，所以那种精进就会很卡，很勉强。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信，信了有善法欲生，善法欲生，精进力就很顺畅。所以我们现在只强调精进，却不知道精进的所依在哪里啊。你要对他产生欢喜希望心的欲出来以后才会精进啊。所以修行如果修得很苦，都必须要逼迫走下去，会走颠倒。所以我一直在修行，我一直希望大家保持的益乐心，我宁愿给你一点空间，我也不要把你逼死，因为逼死后面的精进力会退。所以在藏传有一个大德就跟我讲，他说他们经常修都修少量多餐的，如果你能打坐一小时只坐五十分，为什么？不要坐进，像我们有时候进进火气，哎呀好感动啊，下次来不来我看看因为怕到了。你如果能坐一小时，坐五十分钟，下次来不来？哇，好高兴！来，你把它坐尽了。所以这个菜根谭，事事留有余不尽的意思，不要坐尽。那我说五十就好，不是？这五十分钟里面坐到很欢喜的时候，再加个十分钟就好。总之，保留你的欢喜心，你不急。但你要求那个品质的稳定，最重要是那个欢喜心不要让它坏掉。所以有时候我们谈了很多非常高深的理由，用很多的力量，有时候要呵责，有时候要对峙，是对的，但有时候却不能应激让它升起欢喜心，其实这有时候会让它怎么走到最后就断掉了。 所以我一定要保留欢喜心。而这个欢喜心的根关键在哪里？在信。而这个信关键在哪里？就在事实。有了事实做基础的信最坚固，有了这种事实 建立的信，你会让你升起要拥有他的善法欲，这时候自然清净。所以我们的信绝对不是感性的信，应该是智慧的信。所以有的人说不需要听经闻法，我说不需要，但 问题是你有疑。我们不要把听经闻法跟修行岔开，其实因为你有疑才听经的。你今天要回家路不清楚才要看地图的，你要不要地图？你可以不用哦。但你路不懂，你要不要看地图？要啊。看几张？一张也可以啊，如果你不清楚就加一张啊。看几张？看到你懂为止啊。我不喜欢谈理论，我谈的是你到底确信了没有。所以有的人一下就懂，那为什么要听那么多？那我就已经知道回家路，何必拿地图给我？我只要一张就可以，为什么要拿很多张？除非我要帮助不同的人，我收集地图是要帮助人，那可以广学多闻为度众，或者就我自己一张就可以。可是我一张看不清楚，那我就再多一张互相比对嘛。我重点不是几张地图，而是重点是在回家的方向的掌握。所以现在经常把它切开来，听经不为了回家，然后一直在累积很多的地图。那有的人就说不需要地图，问题你就不知道回家的路，你还不需要地图，修行就越来越理论化，越来越空洞，却找不到实际，是不是？所以信我就讲说，在经典里面讲说云何为信啊，这是成唯识论说的啊，我常举它了。信不是你想信就信哦，是于实得能生忍要欲心境为信。三宝的实，实在的实，真实德，他的功德能啊，就是我深信。他的意思就是信实有，就于诸法实事理中深信忍固，就是以佛法的真道理。我现在要想跟你讲佛法的真道理在哪里，在现实。因为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或许你们不一定懂，但我要想跟你们讲的，佛法的最大价值是在现实当中看到真现实，绝对不脱离现实。所以它是确实的，因为我们昧于现实才颠倒。世间人是执着现实，看不到真现实。很多学佛的是在追求宗教，却看不看现实。但佛法的价值是在现实当中看到真现实。所以六祖慧能讲，离开世俗地，不就是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所以他是这种，他讲的就是说，深信忍固，忍耐的人，就是我对这个道理我能忍住，就是我不会动摇的意思。所以智人也是智慧的一种，所以我对这个道理我坚定而不动摇。这个待会我们要谈一个道理的。好，再过来，因为佛法建立在这么真实意义上，所以佛的功德是真的。所以我现在是没时间再谈，我希望大家慢慢建立这个道理，因为这跟你念佛有关。因为我真相信，我这个相信不用人家跟我讲，因为道理如此。烦恼是这么深，解脱是这么走。我不是经常举例，我手插着针很痛，怎么解决？别无道理，拔针。这有没有要不要保佑？不要。我只要知道我的痛来自于针，我解决的方法没有别的路，就是拔针。娑婆如何生，净土又如何生？ 娑婆因何而娑婆，那净土将何成为净土。了解这个道理，你就会深信，我就算这样念，我的未来世间会因我这样的清净心而改变。我今天清净一分，我的国土清净一分；我的清净两分，我国土清净两分。我如果不喜欢娑婆世间，我只要国佛国，我假如心不动摇，我没有别的世间可去，唯有在佛的净土。你知道念佛三昧，念佛我们其实就在修念佛。其实念佛三昧，其实简单来讲，就让它专定，让它不动摇的意思。我们不用谈很深，念佛有一个共同的功德，不管你念哪个佛，只要修念佛的感应见佛，因为它是如是因如是果的。我们不要再谈其他，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啊。所以当你不断意念佛，就算不念阿弥陀佛，你念其他佛，常意念佛的人，他的直接感应是见佛。所以我如果专心念阿弥陀佛，念到我没有其他心，其实你没有其他世界可以出来。你一定会，你如果念佛念到专心的时候，你必然感应有佛地方。为什么？这是念佛法门必然的，不一定念阿弥陀佛。只要你坚信一直依念的佛，这个是见佛的一个因缘。所以当你念佛到很专注的时候，其实你其他世界也跑不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必感应见佛，感应见佛当然身在佛世界啊。因为那是你的因缘在这里生这样的世界的。好，所以这里面要谈到说，佛法里面如果了解它的缘起道理，你会知道怎么样的道理，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学佛，有时候会经常期待佛菩萨的加持，对不对？有时候我在说法的时候，很多人讲说，法师你好像都强调自利而不强调他利。我说的确我不大强调他利，理由在哪里？因为我相信呢，佛菩萨的慈悲我从来不怀疑，所以我不用讲。佛菩萨那一块我完全信任，所以我才不说的。父母对我的 喜欢照顾爱我，我不用考虑啊。我现在只考虑我这一块该尽的责任而已，所以因此我很少讲他力。因为有的人讲他力是要鼓励信心，但我很少讲，是因为我相信，所以我就不多谈了。不是我不信，而是因为我知道佛菩萨的慈悲其实不需要我求，他本来就想度我。现在所有的问题是我不想回家，不是他不救我。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求的时候，其实隐藏的我们对佛还不是完全信，我觉得。但没关系，你尽量求，其实是开辟了你对佛法的因缘，所以你的求佛就好像面对佛直接说话。但我后来你不断修学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信心，信心到什么？就是说，在日本啊，如果我们对人讲话很客气，如果你们两个人讲话，哦，剩下十分钟是吧？哦，对，所以一下子就实在是太无常了。日本人讲话越客气，表示两者关系越疏远；讲话很普通，表示这个关系很亲密。你对朋友是不是很礼貌？对你家人会不会礼貌？那你对家人不礼貌，表示你其实爱外面的人胜过爱家人，会不会啊？不会。为什么你对家人不礼貌？家人呢？因为我充分信任，所以不需要。但其实家人是需要礼貌了，我是比喻的。其实我对家人很自然，是因为我充分信任。所以有时候我们见到火哈，我就有一次开玩笑，就说假如我要往生的时候，那阿弥陀佛就来了嘛。 啊，两大菩萨也来，后面有其他菩萨，后面还有一些祖师大德，还有我熟悉的人在后面，所以我见到他们，我就同心一起，就跟后面。这个佛一定讲说，他们不庄严，但我想佛不会怪我。我讲这句话当然有点开玩笑性质，其实我要表达的是，因为我对守的人的确有那种欢喜心哦。我不把往生当虚假，我把它当真，所以我难免会有同志之心。所以我看到我熟识的老和尚来，哇，有点不大礼貌，却充满了我对他的欢喜，不是吗？我要的是真，我不要的是形式上很庄严，内心却有疑惑。我不是要你随便，你千万不要到佛前早安，佛阿弥陀佛，我这阿弥陀佛当然不怪你，但我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那份赤子之心。所以我们在面对家人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其实是因为我们充分信任。所以当你在了解佛法的时候，你信任的时候，它是很自然。你发觉佛菩萨的慈悲，我根本不怀疑，所以我念念念佛里面，我没有不安，我没有祈求，我没有对未来的模糊，我知道我要努力，但我其实不大知道会感应。和我说，我只要照着做，为什么？如是因如是果，必然感应。所以我念的，我只问我自己，有没有越来越放下对世间的执着，有没有对佛的信心越具足，我只要照着做，我必往生。这不叫狂妄，这是因为充分信任。你知道看到佛法那个，你看那个国土啊，我现在讲一下，那个在十三业道经里面讲，一切众生心想意故，造业意义，由是故有诸趣轮转。啊，我们你要看到这个龙王底下每个人的形色不一样，他说都是跟心念有关。这十三业道没有讲净土啊，但其实净土原理都一样，心净国土净。所以就算你没有往生，你今天所念的佛功不唐捐。为什么？我心念是往清净走，所以今天心如工画师啊，华严经吗？所以我现在在为我的净土彩绘。那我应该怎么彩绘？我应该清净心。什么叫清净心？是一种对世间的觉悟，对菩提心的觉悟。这种清净心，念念入心，这必感应清净国土。所以我现在只怕我在念当中愚痴。我虽念佛，但我却看不到我念念的爱着。所以我才会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一个人念佛念到最后，我不是跟大家讲，今天如果要往生，你能不能笑得出来？就用这个标准，因为那个笑不出来，除非你有功夫，你临终会笑出来，那是精神有问题的。再过来是你真的是一心求生净土的。你今天对于离，像比如说，我就讲说，你只要把你的世间看清楚，不要故意扭曲哦，就是很清楚看到世间的污浊，就像掉到粪坑，你要不要再发愿要出粪坑？你一开口就吃了哦。你要不要出粪坑？你不吃我，不是，是我怕开口。那你我已经掉到粪坑，你还问我要不要出粪坑，多余的。像我们现在打活期，是不是打到九点就休息了？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就开始吃人参了，怕没气。那念个几支香就喝咖啡，怕睡着，对不对？你信不信你跳到粪坑，你会不会怕？你会不会念佛念到九点，然后就开始在粪坑养油？ 喝个咖啡，明天好继续念佛，会这样吗？你会巴不得就算九点十点都早点出粪坑，是不是？假如你真了解厌离娑婆，你会九点就休息，不得已要休息也不敢随便张口，就算今天刚出炉的你也不会想要。为什么？实在不可爱。所以那个求出离心是念之在之，有没有需要勉强？只要你看得清楚粪坑的污秽，你要还要人家助念吗？你如果掉到粪坑旁边，你要不要出来？我告诉你，你一定是气死的。我掉到粪坑你就救我，不要再问我要不要出来。是不是？你现在知道了吧？佛法建立在，因为我们心爱着娑婆才叫娑婆，娑婆没绑着你，是你爱取有才有娑婆的生老死。你看不清楚娑婆的真相，你的心绑在娑婆，活度你都度不了。因为你是爱他的，你表面说要离开，其实你爱的；你说要往生，其实你内心里面没有那一份真正想觉悟、想要行菩萨道的心。我不敢说我们讲的很伟大，但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碰到病苦，我们很想离开病苦，这个心真的。我看到我病苦是从我的业力来的，所以我很想不要再颠倒。我看我受苦，知道别人受苦也很辛苦，所以我希望对方也不要病苦。我同时也希望他不要再颠倒，跟我一样。我希望我们自觉觉他，觉醒圆满，这就菩提心了。所以人生何等的苦，我希望所有有缘者皆往生。这个心要实在，念起佛来里面充满的善法，是不是？否则的话我们变成嘴巴念，但我们很多内心对世间的爱着都不处理，那对佛法有疑惑又不处理，然后就一直在一直压的时候，就觉得又有困难。因为你也有道心，但你的道心却又不要好好面对，所以就念念到最后都没感应，就会有点挫折，就恶性循环。所以今天我说我踏在回家的路，我因为我在踏上一个净化身心走向净土的路，所以我每个念佛都是清净的智慧在观察。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除了念佛之余，冷静下来看看人生。啊，不对，我觉得这个世间我依然爱，承认，但我却因为爱当中而不得自在。就像我昨天讲了，他的确可爱，但他却无法给我保障。我为了这个爱，将不断不能止息的对他的执着束缚而痛苦。这些爱会消失，这些爱让我苦，有的坏苦，有的爱也让我苦苦，有的坏苦苦苦让我无止境的辛苦，这才是我最可怕的轮回苦。今生有喜有乐，但就是这样才让我不知道清醒。你看哦，我们现在为什么都会执着？因为眼前都有，但其实你的生命告诉你前一刹那早已没有了，但因为我们一直活在眼前的执着，都不知道过去的已经再回不来了，是不是？昨天刚过，对不对？对不起，再也回不来了。每一个都实在哦，都抓得到哦，但每一个都过了哦。你这一辈子一路过来，每一个都实实在在哦，但也每一个都过去了哦，这就事实。然后就在每一个都实在当中，我不愿意放下，所以我一直在跟着走。然后走到最后，不想放也放了，那也就放了吗？不是，那一份挂碍继续轮回，这就是人生。所以看清楚这一点，我不想再受这个苦，所以都要有这一点点觉悟，看到其实我所有的世间跟我的起心动念是有关。所以你看这个十三业道经里面谈的，我们现在长什么样子都是如是因如是果， 我们刚好共业集在一块，但共中还有不共，个人业报不同。其实你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善念都不占滋润你自己，你用世间善就合成世间有漏的世间。但我现在用的是菩提心，用的是觉悟的心在念佛，每一个念头其实我今天还夹杂着一个妄想，但有一点，我虽然还有很多烦恼未断，但我有一点，我想往生净土行菩萨道，这个心是真的。就这么一点真，也让我跟净土产生了一个不断的关系。那如果再多一点真呢，你的往生的因缘就越具足。所以我们为什么有的人叫十念往生，十念能不能往生，一念能不能往生，有的人就赌最后一念，我说不可靠，因为那一念，只要那一念很坚固，其他念是生不来。但你要确定你那一念是坚固的，其实一念可以往生哦，问题你那一念是足以抗拒所有念的一念，就是只有一个位置我就坐着不动，其他人做不了。但如果你说做个，但你内心不坚固，经常会被取代。所以一念坚固足以往生，问题那一念坚固心是不是真的坚固？你千万不要在念佛念的时候，声音，像比如说我们在明天念佛，我们都会念阿弥陀佛，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嘛。其实我们念出来声音是阿弥陀佛，但还有很多念头没念出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在这个会场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念得很难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腰很酸。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怎么时间还没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内行的啊，佛号四个字可多了，众生可多了，你骗谁？我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不死心，你以为你念佛专心我就会被你骗？我看你眼神一直跳就知道不老实。太多偷鸡摸狗的地方，就偷心，偷来偷去。所以建立在我们要知道如是因如是果的这一份点滴当中，一分都不失，就在成就你的净土。一分念头起来就形成障碍，一念的相续专注就形成净土。为什么不感应？因为你念佛完你又纵容烦恼，所以经常拉拉扯扯。如果你对道理确定了不动摇的，其实当就像我们，你看啊，我确定要回家了，心一旦确定，就算我沿路跟你打招呼，其实因为主要的心确定，其他打招呼不会动摇我。我待会走路回家的时候，突然看到朋友 Hello， 不能 Hello， 不然我会忘了回家，会吗？不会啊。你对家不确定，这些就打前叉。你如果对家确定，打 hello 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在因生念佛里面，就是要练看看心清不清净。所以你就练看看，看你功夫技如何，从这里去检查，好吧？时间关系，因为再催促了，我们还有问题要问他。
那这里呢，因为实在有太多的一些问题要请师父，对，但师父的对净土的信任是我们现在还是不可及的，所以我们要努力。那师父这里有几个问题想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就是说师父刚才有提到说我们念佛起码要像有洗觉知这样子的那个感觉，那请师父开示，就是我们念佛一心不乱的那个境界，就是否是像禅定的那个四禅八定的境界？
其实它到最后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念佛不大强调，但其实我是人家别的修的都可以，为什么念佛就认为不如人呢？所以我觉得念佛人志气要大。 我的心，我内心是决定，但我宁愿在禅定当中练，看我的心到底专不专注。不是每个人做得到，但我们在座如果有机会的，把自己的目标拉高一点。你拉一百，退也还有八九十啊。你一开始就定六十，那很容易不及格，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人家修禅定可以，为什么我们念佛就不行？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喜觉知当然是很高了，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在阿含经里面谈到，就是我因为对如来的道理很亲很欢喜，所以他就会对如来所生随喜心。因为这是在讲喜觉知的时候，那个毗昙讲喜觉知的时候就强调这一点。其实他是在谈，但我们当然不容易做到，但可以往这边走，不要气馁。其实很多道理是因为我们太被有些观念挡住，到我们不敢去追求念佛的定。其实并不是你想的这样，只是我们都没有很如实的去累积资粮。因为你知道他主要原因是我从以对佛法的功德生欢喜，如实欢喜的时候，我内心会没有贪嗔害觉，我没有烦恼心，因为我的心是欢喜在活。所以这个时候你的那个沉重感负担都会慢慢减少，因为你不跟烦恼相应了。所以带着对佛功德的欢喜，那一心随着佛，心放在佛以如来的地方生随喜，我的功德我好欢喜。就像我不是讲说，有个居士念佛念到发觉说，原来佛号不是四个字而已，是佛号里面充满对佛功德的欢喜。我就这样走对了，它不是文字哦，不是我们讲的一直在念佛当中还想东想西。就像当我看到母亲的时候，我对母亲的意念不用想就自然流出来，不是吗？是不是？如果你好久没看到母亲，看到母亲你还要讲这是我妈，她养我很久，所以功德很大，所以我应该要好好报。不用啊，你们开车的时候看到红灯所以要踩刹车踩，你想的当你想完就撞到了，看到红灯就踩了，还在想那么多。那你有没有想？有，可是很纯熟，自然流出来。见到母亲，自然就有一种欢喜感恩心，对，报恩想。见到佛，充满对佛的慈悲智慧，那一份心的欢喜。所以他是已经练到很熟，所以练到很熟，但他心，他的佛号不是空洞了，是有如来意、如来正法，所以他会很欢喜。那这种欢喜是其实是精进力。所以因为一欢喜，身心的烦恼必然不相应，就会产生，接着就产生清安。所以念佛的人会越来越清安啊。那我们看到念佛念到那种脸都凑在一块，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那个有问题。那个如来说你暂时不要念，我不想虐待你。如果如来有感应，就说你放下哈，哎，我其实要帮你，我从来没有想要虐待你，你暂时先不要念。你好好弄清楚再念嘛，你念得那么辛苦干嘛？是不是？你信不信你用很欢喜的皈依心念一句，那个力量生出来，这比你那个苦瓜脸念还好。应该要这样念的，哎，所以它会产生这种清安喜乐。当你慢慢清安的时候，下一步其实就是定了。其实念佛本身就可以修定啊，它可以啊。因为你从我最近在讲念佛三昧的时候，它有唯识有五别尽心所，就是欲圣解念定慧嘛。欲就是我对净土的确欢喜，那我这个欢喜是透过我的理解就产生圣解力，圣解就是这种决定。所以当我内心透过思维，我对念佛的境界产生确定， 而这个确定，我的念才，我的念就是成习境，一时不忘。我对这个我曾经审思过的境界，我确认，我心才住得下。我念住得下，我的定才会念为定一。念能安住，才会有定。所以我们对我们所依的境界模糊，不能确定，那个念是念不下去的。所以你只要确定那个正念力就会生，正念力生，定就从这里生。它本来就是缘起啊。但我们现在念佛很少谈这个，其实也不需要多谈，只要你照着做，自自然然会。只是我们太忽略，我们把很多的东西把它忽略了。其实有没有那么困难？我现在讲一下，大约也懂吧？是不是？虽然如果真想懂，也不花多少时间。你花点时间懂，你不是好上手吗？其实到最后一懂完了，就还是持名啊。但问题，懂不懂持名力道就不一样啊。这个人很好，你要念他的名。嗯，好哦，嗯，好吧，念魔甲，魔甲。你怎么没力？你叫我念啊，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谁啊。他啊、哦，你经常缺钱都是他给，你不早说，魔甲魔甲。还不止这样，他已经为你怎么样？您碰到哪些问题都是他帮您帮忙的，而且他是一个利益很多人。哎呦，阿弥陀佛！你看那魔甲魔甲了，是吧？讲完了还是魔甲，不讲也是魔甲。讲完了，魔甲力量就强多了。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弄清楚呢？我们听经闻法，就是要对它产生如实的信解嘛。我又不是要玩弄文字。你信解完了，你念佛不是互依的吗？我只要把魔甲的功德讲清楚，你是不是念魔甲就有力了？其实佛法本来就是这样走法的。好，继续。
好，那师父慈悲，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如果修学念佛法门，我们也一起就是以止观或者是禅定为一个助恨，对我们的念佛是绝对有帮助的呢？
好，这个其实看人，因为有些人，因为的确祖师大德也谈很多，但我是觉得是这样哈、哦。我现在不要把那个讲的好像很高超，其实我现在用一个很白的，就是说。我今天，我们知道什么叫禅定吗？禅定就打起腿盘腿，没有，你注意禅定里面没有，是叫你怎么做。可是禅定里面，它第一个，我们从欲界到色界出禅，它有讲寻思，出禅的功德是寻觉观喜乐一心嘛。觉观其实是对自知，对自对欲界的攀缘。然后他会有功德之，就劳逸之，就是会喜乐。他的自信之就是一心。好，那我们平常在厌离欲界，其实就是观察欲界的苦。所以我们喝五欲，弃五盖，其实那就是欲界。所以为得色界，就要把欲界烦恼给降伏。这禅定是不是这样修？所以大家有时候是怕就坐着，但却纵容五欲五盖。纵容五欲五盖，不会有色界禅定的。所以为什么要修戒？为什么要喝五欲五盖？因为它就是欲界嘛，它欲界就把你绑在欲界嘛。你想要不受欲界束缚，你就要看欲界的过失嘛。你想要离开娑婆，就要看娑婆过失嘛。不是娑婆绑着你，是你内心生娑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先不要谈禅定。当我开始懂得去厌离娑婆，理性看，其实就是禅定，就是禅定的啦，它就自然走向禅定了。所以我可以不用禅定学的理论，但其实我可以把禅定的原理放在你念佛里头。好，我们静下来，啊，念佛的时候，哎呀，我结果我妄想很多，你再念，那你把妄想看清楚再告诉我。我每次念佛都这样，我说这样好，好没关系。我觉得我很糟糕，都有妄想。我说我也有， 那我们试着来把你妄想，我们来接受它，那我们再进一步理解这个妄想真的就如你想，还是你内心另有挂碍？这个人我很讨厌，弄了老半天，因为他做坏事。我说是他做坏事让你讨厌吗？是啊，可是那一个做坏事你怎么不讨厌？因为他对吼，他总有两个做坏事，为什么会讨厌一个就不讨厌？原来发觉并不是他做坏事，是那一个我很讨厌他做坏事，但他不听我的，弄了老半天不是做坏事，是他不顺我心。你当然还放不下，我举例而已啦。其实你要看到是自己的过失，他是有过失，但真正让你苦恼是你的执着。我是举例，你看不到原因，你一直恨他，你恨他有用吗？问题在你呢。我们怨东怨西，但我们怨不到自己。你总不知道真正的绘图不是别人给你的呢，是你自己创的呢。你看不到你的烦恼，你怎么往生？所以当我开始接受我的烦恼，然后试着理性看我的烦恼，我一次一次看清楚，你相不相信他的烦恼起来的次数越来越少？否则的话你总压抑啊，你心情好念佛念的可以不起烦恼，一旦起烦恼，这个哈，闽南话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听懂，贵啊你的高塞瓜都拿出来拍我就用中文，就听懂的，就是啊，有的人放下，但一旦烦恼，把好几年那个狗屎干都拿来晒，就是啊，算老账。没事的时候没事，一起烦恼，把几百年的旧账全部翻出来。可见我们经常修行都很简单哦，修道都很烦，很亲近，没有，他在隔壁墙，你只要喊一声，他全部回来。你不要以为你烦恼不见哦，他在隔壁等你呼唤哦。因为啊，你在不断修学当中，其实背后还是跟他是藕断丝连的。有时候我们跟他的关系是很密切，因为大麻绳，然后修到最后变小钢丝，大麻绳还一个锯断，小钢丝剪不断的。你修到最后烦恼没了，其实是越来越细了。细到你看不到，其实你有坚固的执着在里头。我希望修学人应该看清楚这一点，你不要以为你功夫好了，你偷偷隐藏的很坚韧的自我执着。所以昨天他们访问说要我讲最后一句，我说，他说师父你说法听说很幽默，你要不要讲一下幽默的？我说临时要幽默怎么幽默的来？他说不然你讲一句，我也想不来。我说好吧，我知道我们现在修行很认真，但却认假作真。结果修行很认真，认假作真，弄了老半修行，原来是在做修行梦。没有看清楚修行的真题，真正的意义，你就算又认真，奈何你是认假作真。你一条修行路是不会有结果，因为这条路是错的。你不断的在修学，你但不能认识你真正的自己。娑婆在哪里？在你的染着上头。你不能面对你的染着，却想要逃离娑婆。对不起，你是带着娑婆跑的。嘿，刚才问题问到哪里我也忘了。
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如果修禅定或修止观，
其实如果有机会修禅定，绝对是更能看清楚自己。你用禅定的角度来念佛，你会很容易抓到细微的执着。你如果只是用比较表象的，但你大烦恼看得到，细微的地方你会，因为你本身是在动嘛，所以细的可以看不到。但你如果用细的，你就不要看到，你静下来才发觉。像我现在如果音声念我可以，但静下来我发觉我抓不住，是不是？我们应该来讲是我动也可以，静也可以， 我为什么在我动的时候我有声音依靠的时候，你如果真你真想你真想厌离娑婆，我动的时候念佛想厌离娑婆，那为什么我静下来就厌离不了？所以你的厌离恐怕有问题吧。这不是大理论，那你就静下来啊，试看看哦。好，你看我们现在动的时候好想对方，静下来更专心想对方，你看那不是都很好吗？所以我说，如果你把谈恋爱的心情来念佛，一定往生。朝也思，暮也思，我们到现在都没转弯，你这个就叫堵塞六根，整个脑筋。可是偏偏他是染污，染污的那么顺畅，就念佛就很困难。一个是可爱，一个不熟。所以如果你用这个心，用一个比较，你可以标准拉高一点。其实因为拉高一点，就算你低也有往生机会，但你拉高更能确定往生的保障，不是吗？所以一开始我一直希望大家要用一种很坚定的心，希望往生前能事先见佛，因为这会让给你一种非常稳定的信心。有时候我们发觉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还没见佛，但我们心也会稳定。你自己会感觉你自己发觉在念佛当中，世间荣华富贵越来越在你眼中会发觉好像不大起伏了。你会慢慢感觉我是放不下，但也不是完全放不下，你自己心里会慢慢清楚，这个东西我会有挂碍，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放，是不是这样？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要留学，我为了前途我要留学，但我要离开自己的国家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老父老母，有一种我一旦出国留学，我就无法靠在旁边孝养，有百般难以割舍，但为了未来的前途，父母也鼓励我留学，但我也知道我留学回来会有更好的成就，我其实很不忍心放下父母，但我不得已只好放下，我不得已放下。所以我们的修学佛法，很多人到最后是我没办法非常完全无挂碍的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我内心也知道我不去又如何，所以我在百般挣扎的时候，我还是决定往生。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树啊没完全倒过去，但已经倾向这边。我知道我对世间还有留恋，但我也同时知道我留恋又如何，终归无常。你有这么一个理性，这时候助念你会做，你在有的选择上会彷徨，到最后没得选择的时候，你就会死心念佛。我知道有些人到最后他其实过程当中有点挣扎，但因为过去修学也累积种下的一些种子，所以到最后他还是提起念佛了。所以有的人刚开始有挣扎，到最后反而知道没得选择。我知道这是一种现实，我们最好能一开始就很欢喜，但有些人做不到，但至少我讲说，你没办法完全倒过去，至少靠这边。你在你面对执着的时候你了解，但你在执着的时候，你不断在面对执着，也不断在反省，在反省当中你赋予佛法理性的抉择，也就是说我知道我放不下，但我也知道我一定要放，你先守住这一点，这就是练习哦。我不要你一直麻痹自己，我要放我，可是我不要，我宁愿你承认它。但我承认的同时，我才用理性说，我放不下，我承认。但我也慢慢重复，我放不下又如何？我放不下又渡不了他，我放不下也耽搁自己。我如果真想渡他、利益他，我应该放下。我放的是有点痛，但我能放。先守这一点嘛。是不是好？还有
有、哦哦、还有这比较长，这就请大和尚对以下的这个言论进行点评。对世间就是有这样子，有一个人他读到这一句话，就是说他对世间真看透透，对众生心怀慈悲，一心求生净土，如此就是这样子的去念佛，增上生心， 出离心、大悲心，这三心具足呢，就必定可以往生。所以如果果真如此发心念佛往生，实为念真实佛的功德，实为念真实佛的功德，而并非狭隘的一佛的一佛一名，然后往生自性净土，而绝非一方一土所能规范的。所以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净土，实为佛菩萨善巧方便开权选时显时导正众生之妙法也。就是意思就是说，有一位菩萨，他可能他读到这一段啊，就是有一位大德，他就写了说，如果我们具足出离心、大悲心、增上生心三心具足，这样子来念佛呢，我们就可以往生净土。但是如果真的是如此的发心的话，我们念佛往生，这个实为真念佛的功德，可是不是狭隘的念一佛一名的功德。然后我们往生的是自性净土，也并非一方一土所能规范的。
不是这样，这里面有它的道理的，但不是。我常讲就是说，其实一即一切的，所以在我念佛里面是含一切法。所以我虽念一佛，也等于所有佛。我今天要讲的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我要讲一个具体的，就是说，其实哪个法不含摄一切法？即便我念一佛，你知道念佛的意义在哪里吗？我今天念一佛，其实是含摄十方佛。那为什么要念一佛？因为我的心，有的人可以一开始心与法性相应，可以跟十方佛相应，的确可以，这句话是对。那我们现在来看自己，其实修任何法都可以回向净土哦。但我问你可不可以？所以有的人是直下承担，知道一切法，所以不能狭限。但我知道，一旦如果知道一切法不狭限，我何妨念一佛能通一切佛？当你又挥得要通一切佛而遮一个名号，这个时候你其实也是执着了。你有没有听懂我的话？有一次我去一个活学生，那时候刚出家没多久，他说我们讲的是就近，你这是方便。我说你着的是就近魔。为什么？真正的就近是在一切方便开权显实，也就是说在天台里面讲藏通别圆，但最后但是相待叫藏通别圆，越来越就近，到绝代的时候是讲藏即是圆。什么叫法华经？当下即是一佛，对众生是一佛，对了解实相的一佛，其功德等同十方佛。如果你了解这个，何妨一佛，何妨十方佛？那为什么我们要念一佛？因为你心杂。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一佛通十方佛。你知道到极乐净土，你知道到极乐净土只到这一家吗？你一定没有看懂净土经所说的。你到西方净土，其实等于是到一切佛土呢。是不是？你看净土经典，其实西方净土以一土通一切佛土呢。道场数是不是可以看一切十方佛？是不是我可以是不是游化十方佛再回来？所以到西方净土有没有只有在一土？没有，它是以一法通一切法。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说，我们虽然讲的是这么通达，但我们务必也要了解。我今天如果真了解，我一佛就通一切佛。那我如果不了解，我先以像我们来讲，佛佛是不是道同？但佛佛有没有差别？有，我们的每个缘起不同，所以各个净土不一样。但你我有没有差别？有。但我无我，你也无我，有没有差别？你也无我，我也无我。我就算现在执着有我，其实我也是无我。我就无我，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差别？没差别。 但就业报有没有差别？有差别。佛的法身是平等平等，但佛的功德差别像各个依过去所发的愿，国土会不会不一样？会不一样。那我要选择哪一个？跟你有缘的、啊。那我为什么选择西方净土？以目前我所接受的所有教理，西方净土的住道资粮最丰富，所以我哪里都可以去，但我以最能让我成就的那一条路去，所以我选择西方净土。那你要选择哪一方，我没意见，你不去也可以，但我要去，而且因为我深深要守护我的菩提心，我想赶快去赶快回，我必须务实的找一条我可走的路，所以我就选择了西方净土。那我的目标在哪里？我目标在成就一切， 我成就我的佛土，我希望广度一切众生，但我先有下一步，先到西方净土。是不是我们今天在做任何事，是不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没错。所以我念一佛，我也可以念十方佛，我没问题。但我为什么念一佛？因为我只有专注才容易跟人看清楚我的问题。问题是我有问题，所以我选择一个方法能帮我调伏烦恼的。如果你没这个烦恼，有此药有此病才需要此药，若无病不需要药，那就看你到底有没有病。所以理上虽通，但事相在修的时候还是要对应更新的。所以我们不狭限在一佛，但既然知道佛佛道同，何妨以一佛通一切佛，是不是这样？哎，好，那时间
是的，我们已经时间到了，可是下面还有大概五六个问题。
哇哎，我们这样好了，因为明天我们会讲比较短一点，好，那也我会讲菩提心，讲完完了以后，其实今天还有很多没讲啦，但我想哈，我们随喜啦，随缘啦哈，希望大家在这一个要领上掌握住。明天我们会谈，因为很多人认为不要发菩提心，因为我们对菩提心误解的，发菩提心其实。并不是你想的那么文绉绉的，任何菩提心是有所本的，其实也带着对世间的一种觉悟，只要讲完你发觉你其实可以发的，而你知道你发这个虽然是微弱的菩提心，但它就是钻石。你知道菩提心功德多大吗？你知道净土功德多大吗？在龙树菩萨的菩提资粮论里面谈，什么叫菩提资粮？回向众生，回向大圣，这叫菩提资粮，其他不叫菩提资粮。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稍微，我们其实大，我相信在座都有一，虽然深浅各不同，但只要好好引导，其实要发菩提心，说难也难。那为什么你们？为什么对你们不难？因为你们过去有结这个缘，只不要因为对说哎呀不要发菩提心，我觉得好可惜，因为你可以发，而且你已经有这个因缘，这是无上的宝，你不要放着不用，而它是重要的往生之粮。那我们因为把菩提心讲得太笼统，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居士要往生，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发菩提心，我说你一路上在护持佛法，在流通法宝，你为什么要流通法宝？我要让更多人闻法得法利益啊，因为佛法难闻，我所以我把这一生很多时间耗在不断在流通法宝，我对某些法师的讲经我希望更多人得利益，我说这就菩提心哦，啊这就是哦、啊、不然你以为咧，他就一直觉得没有菩提，我说你就有啊，他说是啊是啊，那这样够吗？不够。那有没有？有他把它复杂化了，所以一直觉得我花不了心，我说你就有，你为什么花不了？我不能一心不乱，我知道一心不乱很难做，但你是不是很想求生净土？想，是啊，你还没完整，但你的确有了，以身善令增长，不要自我否定，你明明有功德，你为什么一直不安？ 因为你给自己一个笼统的目标，以至于你发觉这个目标达不到，因此失去信心。其实你是有，虽然还不具足完整，但你有了，你应该由此生欢喜。所以有的人就在那里不安，我说没有，你不用，你应该很珍惜，你比别人更福报，你应该从这里基础生欢喜，好好掌握你最后一刻。所以他变成我们本来是怕，到最后说我真的有机会，我说你有哦，你机会比别人多，你怎么不生欢喜？所以变成给很多笼统的概念，弄得自己非常不安，没信心，你看不到自己的已生善。所以想要精进也要有智慧，你能知道自己的已生善，你也能知道自己的未生善，你能知道自己的已生恶，也知道自己的未生恶，你唯有知道这个才知道精进呢。但我们现在四正勤念会念，但不会用。你念佛念到现在，你把我们念佛完了，你的已生善是什么？有善吗？我说没有，去撞墙。师父你怎么可以这样，都动不动叫人家去撞墙？我说我提醒你啦，明明你有都看不到，你如果看不到你的以身善，你如何令增长？你有没有以身恶？应该有吧。是什么？不知道。懈怠。我这样也懈怠，不清不楚不叫懈怠，不然是叫什么？你连以身善、未身善、以身恶、未身恶，那表示你从来没有想用功，你只是在混日子，表面精进，其实是一塌糊涂，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讲的念佛是不是有点像修三十梯道品啊？从来就没离开啊。我在几页我会讲从五根五力谈如何一心念佛，念佛一心，我讲的是三十梯道品啊，五根五力。有的人说念佛是另外一个，没有，我的念佛完全是在四谛十二缘起八正道里面，绝对通得了。另外叫万德庄严，哪有通不了的？是这样的，你唯有你只有从这个道理才欢喜。原来我有这一法门足矣。我念佛以佛功德，功德佛功德遍及一次，所以我一念佛能总摄一切佛功德。你如果不了解，你不知道，你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有时候是遇到不珍惜，轻忽带过，就是入宝山空手而回。这句话我们都会讲，但都不知道，其实你可能就是那一个入宝山空手而回的。好吧，我们今天到此。
好的，我们下面的其他的那个问题我们就留待明天，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明天的发菩提心。但是呢，所有师父没有讲完的哈，师父刚才说我们不要做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没有讲完的，我们100题只讲了50题，我们留待下一次好不好？就这一次讲不完，这次六月讲不完，我们留待下一次，大家说好不好？
阿弥陀佛。好，阿弥陀佛。
好，感恩师父。
好，好，我们回向，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阿弥陀佛。